以下是读经，由思会者读，请会众来思想。今天所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五节，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。以下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五节，那圣者说：“你们将谁比我，叫他与我相等呢？”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，神对摩西说：“我是自有拥有的。”又说：“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”下是正道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的四个安慰，四神自己。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。
亲爱的朋友、弟兄姐妹们，徐牧师、赵牧师、董传道，大家主日喜乐平安。今天我们要思想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最后一个安慰，第四个安慰。希望 这一章的经文打开你的心，让你可以开始在以赛亚书当中可以认识神全方位的安慰。我们只用四十章来谈四个安慰啊，以赛亚书有好多好多上帝的安慰，是吗？如果你希望在人生的道路上面能够不断得到上帝的安慰，我建议你可以开始看以赛亚书，甚至你这一生当中每一个月你都可以把以赛亚书看一遍，或是两个月多一点点，你每天把它看一次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告诉我们他是安慰我们的神，他要安慰安慰他的百姓。他知道我们的人生因着罪恶进入这个世界，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，因着这个罪恶的结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非常不容易的环境里，生命当中总是有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意外、难处，总是有一些伤痕、伤害，有的时候好了，有的时候又出现了。这一切其实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享有神，也让我们的生活其实过得很辛苦。上帝知道他的安慰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医治，成为我们往下走的动力。上帝知道最大安慰是什么？最大安慰是他自己。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是上帝给我们的第四个安慰，他就是我们的安慰。阿们。怎么说呢？上帝告诉我们他是谁，为什么他就是我们的安慰。在第四十章的十二节，让我们看到十二节，让我们看到他是至大的神、智能的神。他说：“谁曾用手心量诸天？谁用虎口量苍天？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，用秤称山上的秤山山岭，用天平平冈岭呢？”这一节经节让我们看到神向人介绍他是智能的神，他无所不能，他可以量海，他可以称山，一切都在他的手中。因着他的智能，因此我们可以得安慰的原因是，无论你的艰难有多么的大，面对艰难的当下，面对艰难的未来，面对未来的艰难，面对现在的艰难，无所不能的神都能够帮助你承担得起，解决一切的问题。阿们。因着他是你的安慰。十三节、十四节让我们看到他是智慧。十三节说：“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，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？他与谁商议？谁教导他？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？又将知识教训他，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？”这两节经节让我们看到上帝是极其智慧、智慧无限的主宰。阿们。因此他可以使你在非常平庸平凡的每一天当中，让你可以在平凡当中看见上帝的奇妙， 让你啧啧称奇，让你惊叹惊讶。别人看山看水就只是看到山看到水，你却可以看到上帝的智慧。阿们。你可以看到智慧当中的智慧。上帝的安慰很多时候是透过让我们看见我们觉得很平凡，却看到其中是那么的奇妙，而安慰我们的心，而使我们的心愉悦快乐。阿们。上帝是智慧无限的神，因此当我们在面对绝境的时候，无路可走的时候，这位智慧的神赐给我们谋略，赐给我们聪明，引导我们看见出路生路。哈利路亚。化险为夷，反败为胜，这是 智者能够给你我的。没有任何的智慧能够与神相比，他是我们的安慰，因为他就是那个最高的智慧。哈利路亚。第三个，让我们看到十五到十七节这三节经节，让我们看到他是至大的神。十五节，看哪，万民都像水桶一滴，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。他举起众海岛，好像极微之物。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，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。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， 他看不及虚无，乃为虚空。神的至大为什么成为我们安慰？因为神的至大让我们看到我们何其渺小，也看穿这个世界的虚空。阿们。当我们觉得自己很行的时候，我们会得不到上帝的安慰的。我们只会画一个虚假的未来，催眠自己，觉得自己很好，不断的用嘴在那里宣告自己多棒多美多厉害，不断的向别人数说我曾经如何如何，其实那代表我们里面是空的。但这位至大的神向我们彰显他的大的时候，却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其的渺小。当我们渺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反而看见了这位至大的主，我们得到了真正的充满，真正的底气。阿们。第十八节，让我们看到他的形象无人能及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？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？当我们看到至美至善的神的形象的时候，当我们遇见这位主，认识他是这么的美好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丽、美善、美好。阿们。我们才真正看到什么叫做至优至上高尚的品德，什么叫做真正的内涵。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一切低劣的品质道德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怎么能够有美这件事情呢？有满足幸福的这件事情呢？美的事物是最好的，当我们看到美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觉得好美好美，对吗？所以上帝创造这世界的时候，它不是黑白的，它是彩色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去化妆也没有问题。美的事物是好的，阿们，但更要追求内在生命的美好。哈利路亚。上帝把他的形象向我们彰显，让耶稣彰显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像他一样那样的美。哈利路亚。我们来看到什么叫真正美丽的心灵。二十节到第二十六节，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至高。很长，只读一节就好。二十二节，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，他铺张穹苍如幔子，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。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神，因着他的至高，我们看到其实真正掌管权柄的是他。因此我们在面对任何权势的时候，我们一无所惧。哈利路亚。他的大能让我们一无所忧，他的至高让我们一无所惧。二十七、二十八节，我们看到他的公义。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 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不察问？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弟兄姐妹们，再次听他的智慧，也再次告诉你，他不疲乏，他不困倦，他会行公义。阿们。因着认识这位上帝的公义，我们不再气馁，我们不再抱怨，我们不再绝望，我们不会放弃。哈利路亚。最后我们看到是上帝供应我们一切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29节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我们看到这位神在最后的地方告诉我们，他是我们的安慰，因为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他会供应我们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呼应当神让摩西向以色列人介绍他自己的时候，他说 I am who I am， 中文翻成自有拥有两次，但是原文就是我的名字，我是，我是。哪有一个人取名字叫做我是呢？当我们称呼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说 He is， 他是，后面没有受词。上帝这个名字就启示他是一位怎样的神。你需要智慧吗？我是智慧。你需要能力吗？我是能力。你需要全能吗？我是全能。你需要解决问题的军师吗？我就是那个最伟大的军师。哈利路亚。你需要公义吗？这个世界没有公义，你不要期待谁给你，但是我是你的公义。阿们。你需要创意吗？我就是那个创意创造天地的主宰。阿们。你需要荣耀吗？我是荣耀。哈利路亚。因此当神把自己介绍给人的时候，他叫亚威，照这样的发音其实就是 I am。 你需要什么？我是供应你的那一位主宰，我是他。阿爸们，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呼应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这位神不但是 Elohim， 他不但是一位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，他也是 Yahweh， 他是 He is， 我们来称他他是。我们跟神讲的说，主啊你是，神称呼自己就是我是。阿们。我们需要这位上帝，真正的安慰是他自己，因此神把他自己赐给了我们。哈利路亚。凡接待耶稣的，就是信他的名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请耶稣进入我们的心里，因为他知道他是我们真正完全全方位的安慰，全时间的安慰。阿们。因此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你真的要起来认识这位神，因为只有他进到你心里，才带给你全时间全方位的安慰。阿们。你我都需要安慰，我们需要平安，我们需要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我们需要遮阴的避难所，我们需要上帝在艰难的时候做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高台，我们的拯救。阿们。因此今天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安慰，就是神自己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真的好需要你，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认识你，让我们真知道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如何能够认识这位上帝？我们如何能够享受这位上帝带给我们的安慰呢？我们如何能够让这位神成为我们心里的安慰呢？我知道你我心里面都很苦，都有很多的担忧，我不希望你今天坐在这里被麻木一下，然后出去继续担忧。我不希望你今天在这里心里面稍微止血之后出去心里面继续淌血。我不希望你我继续活在那个常常忧郁，不要祷告，凡事抱怨的里面，我们嘴不讲，我们心里面对神失望透顶，我们的生活苦不堪言，我们为我们的经济，我们的安全，我们的未来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一切一切忧愁担忧压得透不过气来。我们知道越多，我们心里面就越害怕。 我们听了专家的话之后，发觉他们是专门害人家。让我们更加的恐惧。上帝在3000年前、2000年前告诉你说，我是阿爸们，我是你的安慰，你需要的我都有。我们怎么能够让神成为我们的安慰呢？第一件事情，第二件，你要认识他，阿爸们。神透过这个启示就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要透过介绍自己让你知道他得到安慰。如果你不知道他，你就得不到了，不然他不会写这么多嘛，对不对？他写这么多告诉你，告诉我，就已经告诉你那个秘诀在于你要认识我是谁，阿爸们。你看牧师很罕见吧，今天我把这经文几乎读了一遍，我希望你今天能够认识神啊。我们除非认识他，我们不可能享有他，让他成为我们的安慰，阿们。当你认识他的时候，你才会真正的享有他。当你认识他的时候，你才发觉你的频道跟他的频道是对的，你的层次被拉到那个层次，能够与他同行，能够听得懂他在说什么，你才会有天上来的智慧。认识耶和华让你有智慧啊，阿爸们啊。越认识他就越享有他，越认识他就越敬畏他，越敬畏他心里面就越充实越踏实，阿们。越认识他就越爱他，越爱他你就越无法不好好的敬拜他赞美他。主日不是守主日，乃是极其可想的来遇见他，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赞美他敬拜他侍奉他。越认识他你就没有办法不更深更多更长更久的相信他，阿爸们。你越认识他你就越相信他，你越相信他你就越享有他，这是一个美善的循环。你越认识他你就越发觉你就越来越像他，你越认识他你就越来越发觉你的价值观完全改变了，因为他的价值观远远超过这个世界世俗，会伤害我们控告我们贬低我们践踏我们也让我们伤害别人的价值观，对吗？你认识他你的苦难观就被改变，你会发觉这一切的苦难在世界上面都叫做至战至轻的苦楚，它是有用的，使我们能够承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你就发觉一切的苦难它不是苦，它是补啊。你就会发觉这个世界人觉得为什么信耶稣这么苦，上帝告诉你为什么侍奉要这么苦，我们拼这么久为什么都没有那苦效，我们受尽了许许多多的羞辱难堪脸色翻白眼拒绝，我们为什么要吃这样的苦？因为上帝告诉我们与基督一同吃苦就与基督一同得荣耀。在世界上面若有人因着我的名辱骂你们，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为义受逼迫人是有福气的，阿们。我们越认识他我们才会知道，我们才会体会，我们才会经历这样的真理，我们这个真理就使我们得释放，我们得自由了，阿爸们。弟兄姐妹，呼求主帮助我们越发的认识他，因为越发的认识他我们才会越发的有他的心。上帝知道人的心是非常可怜的，很狭窄，很矛盾，有时候不得不讲很低劣很肮脏很虚伪，因此他说你要以我爱子的耶稣的心为心啊，阿爸们啊。你怎么样能享有拥有耶稣的这样的心呢？我们拥有我们怎么享有呢？弟兄姐妹们，神让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被转化。当我们愿意丢弃旧人脱去旧人，我们以耶稣的心来思想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才有机会穿上新人，阿爸们。因为你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，你不知道上帝认为的什么叫做美好的品德的时候，你穿上什么呢？我们常忽略中间这句话，哦，我们脱去有穿上新人，你脱去可以，你愿意丢弃这，你愿意悔改，但是你要穿什么？阿们，你要知道你才有的穿啊，不是吗？你都不知道哪一个是美，哪一个是善，什么是至高的美好的品德，什么叫做美好的人际关系，什么叫做如何爱人？你要怎么爱？你要知道啊！ 从谁那里知道？从神那里知道，那是最好的。阿爸们啊，我们看见了神的形象，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对自己的妻子，怎么对自己的丈夫，怎么对自己的媳妇，怎么样对自己的女婿，是吗？才知道怎么样 对我们的父母，对长辈，怎么跟人相处，怎么样带你的组员，怎么在公司里面领导你的人，让人家觉得美好无比。阿们。如果我们愿意悔改脱去旧人，那么我们要把心智改换一新啊。阿们。那个心智就是心窍啊，认识神的智能啊。阿们。我们要拿起认识神的智能来认识我们的神，这样我们才会穿上新人啊，对不对啊？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越认识我们神的时候，我们越知道要穿上的是什么，我们就越发的有耶稣基督的心，我们的生命就反照出上帝的荣耀、荣美、美丽、美善、美好来。哈利路亚！到哪里去，一定是光跟盐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其实长期以来是被自己的私欲所捆绑，我们里面的私欲跟圣灵在打仗。加太书告诉我们，那真是一场很激烈在我们心里面的战争。阿们。我们如何能够顺服圣灵？弟兄姐妹，当你认识神的时候，顺服圣灵一点都不难。阿们。因为你知道你也有能力。认识神带给我们的是苏醒，认识神带给我们是快活的心，认识神带给我们是超越世界的智慧。哈利路亚。认识神会经历神的大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起来接力的认识神。我们要怎么认识神？弟兄姐妹，希望你背在你的心里。你常会说，牧师，你一定告诉我，当然是读圣经，因为这是神的启示，他介绍他自己是最准确的。阿爸们，我们不能够放弃每天好好灵修，也不要放弃速读圣经。第二，我们要看上帝的创造，在当中看到他的手笔，看到他的大能。阿们。第三，我们要聆听上帝给我们预备的美好的圣经的课程。阿们。第四，我们要观看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。阿们。神是怎么救你的？神又于神是怎么救你的？我常常想到你大学的时候，最风光的时候遇见耶稣，最风光也是最痛苦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徐冠敬，神是怎么认识徐牧师？神是怎么你是怎么认识神的？也是在你最风光的时候，建中，然后里面是高材生，不是直接读建中，那建中 前三名的嘞。认识了主，还觉得教会是老人的归属，是无能者的拄着拐杖的人聚集的地方。后来被主完全的降服。弟兄，我们需要认识神啊，阿们。想一想，当时神为什么拯救我这个罪人？我有什么好？从小神铺成的这个计划是多么的奇妙。神在什么事情上面就已经在预备我，有一天成为我认识神的那个惊鸿一瞥，那个让我能够看到有那个 inspiration 就来了。原来神在30年前、20年前、10年、5年就让我发生一件事情。哈利路亚！思想神在你身上的神迹、奇事、作为，让你重新去思想，你就更深的认识他。阿们。不止如此，弟兄姐妹，你要起来敬拜。因为当你敬拜的时候，尤其你跟别人一起敬拜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上帝的荣耀，你才知道他是至大、至能、至可畏、大有智慧、奇哉、妙哉、深哉的神。阿爸们。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聚集的敬拜，我自己敬拜就好，错了。很多人说我躲在网络、躲在键盘后面敬拜好了，我说你失去太多了。弟兄姐妹，你一个人，你信不信你一个人家里面看电视的感觉，跟一群非常非常对电影热爱的人坐在一起看电影是不一样的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比喻不当了哈，我们不是在看电影，我们在看上帝啊，这样知道吗？你一起的敬拜，那一起的赞美，所看到的上帝的荣耀跟你个人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当然有个人的时间，个人敬拜的时间， 上帝奇妙的作为总是在他的敬拜当中彰显出来。因此我们应该一起敬拜。你要认识神吗？你要跟大家一起敬拜，你要扬声的赞美你的神，你口开你的心才能够开。很多人说我没有看到上帝，是因为你不赞美啊。每次诗班赞美的时候，你的心没有被震到吗？我们每次都被这样的诗歌震撼呢，阿爸们啊，我们看见的不，我们听的不是很优美的旋律啊，我们听的是那个神的荣耀被彰显啊，我们看到荣耀的祭献给神啊，阿们，在荣耀的光中，我们遇见神。不止如此，我们要起来服侍我们的主。你要认识神吗？你要服侍神。现在大学很流行一种课程，就是一日的学习，跟着一个中小企业的领袖，跟他一生活一天，看看人家在做什么。跟着做才会知道，阿们。你在学校学了很多的专业知识，你要跟着做，你要去做，你不做你不会的，阿们。你跟着人家去跑业务看看，你跑一个月看看。我们的年代哦，是中小企业蓬勃发展的年代，我的学长哦都自己开公司的，所以他们一定把什么学好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没有办法娶到一个会计系的太太，你就自己把会计要读得很熟，是不是这样讲啊？交给别人都不放心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那个年代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像我学长回来看我，啊，我开公司，我开始的时候我不要坐办公桌，我要当 sales， 因为我立志要当老板，反正跑一跑生意就跑到我家来了。然后呢，我的会计读得棒棒的。呼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，要知道你要起来服侍主，否则你不会认识神。在台湾，基督徒比例最高的是高级知识分子。高级知识分子 的最重要的，应该讲说是我们的罩门吧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必须讲啊，就是我们比较会想，我们不会去做。我不愿诚实的讲，我们必须去做，我们才会真知道。各位，你们去上班以后，你们发觉你们在现在所拥有的专有知识，80%以上是在工作当中学来的，对吧？但你不能忽略那4年的学习跟你的生命的素养，基本的素养，对吧？可你大部分东西都是在职场上面学会的吧，是不是啊？你写案子你会写啊？你大学有写过几个专案啊？都是糊弄老师，不是吗？是不是啊？都是磨出来的嘛，不是吗？你不做你怎么会知道呢？我们难道还要抓住我们的孩子在手里不放，不让他们服侍主吗？他们真认识神，他们才知道什么叫阿加佩的爱，他们懂得什么叫做尊重，什么叫做分享，什么叫做珍惜呀，阿爸们啊，去做，去做，去服侍。我常跟别人分享，我遇到了一个属灵人，在我国中的时候，小学我不懂，他不识字，但他可以读圣经。你有看过这种神迹吗？我到他家的时候，他是一个老人家，住在山上。我妈妈说：“宇光，你知道我哥啊，比猴子还灵光啊。”你帮他去帮陈八谋，那他广东人呢，我们叫八谋啊，伯母的意思啊，陈八谋啊，姓陈。陈八谋啊，我们这边广东人听得懂吧？啊，你宇光，你去帮陈八谋他们家去拔香瓜，啊，不对不起，拔木瓜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哥现在肚子很大，你知道他以前不是这样，他以前是身手矫健，身材非常好的。我们两个在那边等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在，明明约好要去啊，不在。你知道他来回来以后一直喘气，你知道他干嘛吗？他不识字，他什么都不会，但他会一样事情，他帮教会去拔草。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刚刚去教会拔草。” 把教会的椅子擦得干干净净的。他是一个不识字没有学问的基层人员，可是你知道我看他的脸在放光，这是我国中的时候发现的那个喜乐。然后就跟我们分享，有一天把教会的椅子擦一擦，擦干净了，他就坐在那边休息一下，突然间看到麻雀在那里飞啊，他就跟主耶稣讲说，主耶稣啊，我从来没有摸过麻雀，你可以让麻雀来给我摸一摸啊。结果那麻雀真的飞到他手上给他摸，他说我摸一摸心就想哦，嘿，抓两只给牧师的小孩玩好不好，就飞走了。属灵人也有软弱了啊、哦！你看他跟我们讲的我永远记得啊，还跟我分享好多好多，坐在那里跟他在一起真的是跟他聊天真的是滋味无穷啊，一下让你感动，一下让你快乐，这是属灵人嘛，阿们，哪有什么道貌岸然，没有，跟你谈话的时候你就这么的有趣，这么的美好，让你真的啧啧称奇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起来服侍主，否则我们不会认识他。你说牧师我要怎么服侍神，我再一次的邀请，第一个最好的服侍就是参加祷告会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参加祷告会，我知道有很多原因你不会来祷告会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问我服侍神最棒的是什么，我告诉你，第一个祷告会，第二个传福音，你信不信？我们能做什么？有些人跟我讲说我来教育青年人，我心里看着他嘞，我看你需要被教育，你还教育人家嘞。呼求主帮助我们吧，不要抢着当教师啊，抢着祷告吧，抢着传福音吧，阿们。主帮助我们吧，主帮助我们吧，至少你加入祷告的行列吧。如果我们今天不把握这个服侍的机会，别人会把这个职分拿去了。我生病的时候没有办法参加祷告会，那心里面多么的懊恼，多么的难过，因为我知道参加祷告会是好大的恩典，我可以加入主耶稣的军队，我可以求神的国神的义，我可以做一个不自私的具体的人，具体行动的人，阿爸们，我可以攻克己身，叫声服我，我是一个仍然是一个战士，为天国征战，也要胜过自己的软弱，我可以学习关心主的家多过关心我的家，我可以突破自己那个平凡平庸无聊到底的生活，我可以不要做一个吃喝等死的人，因此我要加入祷告的行列。但是我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，不是我比别人强。当我生病的时候，我根本没有办法来的时候，我就更加的要告诉我自己，我下个礼拜要来参加，把握今天我们还走得动，不要给自己这么多的借口。你服侍神，你看看你会不会更认识他。阿们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今天要享有这位神的安慰，我们必须放下我当家我做主这一个可怕隐藏的很好的东西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看起来是偶像男主人认识神，对吗？刚讲偶像嘛，没有念二十节以后就是讲偶像嘛。以色列人就是拜偶像啊，不是吗？他们为什么得不到上帝的安慰？因为他们把神丢掉了，他们要拜偶像啊。弟兄姐妹，你觉得是因为偶像的缘故没有办法认识神吗？不是，是操控。人拜偶像是要利用偶像，要操纵操控，知道吗？人真正没有办法认识神，深度认识神的原因在于，我不要上帝当家，我要我当家，我说了算，我做王， 不要你是，是我是，我最大，我说了算，我要做我要的，你不要管我，你凭什么管我？我讲的就是真理，我认为的就是对的，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，我不要听上帝的。为什么是这样子？为什么是那样子？难道不能怎么样吗？圣经里面讲了很多这种人的鬼话。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，当人要自己做王的时候，他一定不要上面有一个真正管他的上帝，对不对啊？他部分可以听从他，他不要全部听从他。保罗讲到神是这么伟大的神的时候，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讲完之后，他就说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？活祭，是圣洁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大家都不来参加祷告会，大家都不要服侍主，不对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的人，不要啊，叫你们察言，那个心意更新又来了，又是新窍哦，叫你们察言何为神善良纯全格喜悦之，这不是认识神是什么。你除非把自己献给神，你没有办法，你除非理所当然的把自己献给神侍奉主，你没有办法认识，你心意没有办法更新而变化，你没有办法认识神纯全和喜悦的旨意，就是没有办法认识神了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要做王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王，你的王是撒旦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清楚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啊，当人选择不要神的时候，人的眼睛就被谁弄瞎了？这世界上的神。阿们。你不可能认识神了，因为你不要他，你不要他当家，你不要他当王。当一个人不要神的时候，他就眼睛就撒旦接手，不是你接手，看起来你当家，他最希望你认为你当家，你了不起，其实你被他牵着鼻子走。那接下来他所做第一件事情就把你的眼睛弄瞎，让上帝的光不会照亮在你的心里，你没有办法认识福音，也没有办法认识耶稣。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回去好好的看，这一章非常重要。你里面没有宝贝，你里面没有能力，你们四面受敌会被困住，心里作难会失望，遭逼迫会觉得被上帝丢弃了，讨厌上帝，打倒了一定死，身上没有耶稣的生也没有耶稣的死，因为眼睛瞎了。原来耶稣告诉我们，就活在那个黑暗的里面。我当家，我当王的结果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心越来越坏，常常私下结党、批评、辅导、讲别人，有事没事就戳人家一下、摔人家一下，显示你很懂，这么幼稚，人家只是给你笑一笑。牧师在旁边听了也笑一笑。弟兄姐妹，何苦要落入这么低劣鄙俗的心性呢？何苦呢？就是不受教，就是我很厉害，我很棒，叫我第一名。抱歉哦，全下的第一名是上帝啊，阿们，不是你也不是我。真相是真的有一位至高的神，真相是真的有撒旦，真相是真的有永生，真相是真的也有永死，真相是有天国跟基督一同作王，真相是要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，有这个东西在那里。阿们。你现在你有很健康，生活无余，那又怎样？终究有一天健康会失去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面对永恒的。你可以否认人死一堆黄土草没了，但你上帝告诉你，就是告诉你，人是有灵魂的，是永存的。阿们。你可以继续凹啊，但是你也可以虚心的回到主的面前呢。阿爸们呢、啊？弟兄姐妹们，亲爱的慕道友们，要认识这位神。就两个字嘛，虚心嘛，打开你的心门嘛，你虚心来听嘛，你虚心的顺服嘛，阿爸们啊，你虚心的认识他嘛，你虚心来认识他可以吧？你打开圣经读四福音嘛，你来参加真理研究班嘛，这攸关你的生死哎、欸， 阿们。你来参加成人主日学嘛，活到老学到老不是吗？继续认识神是同样的，认识神跟不断更深的认识神都是一件事情，就是尊主耶稣 为王，不要自己当王。阿爸们，英国一幅很有名的画，这幅画好慢哦，很好记啊，好慢汉顿，我要背这些人的名字真的不容易，很好记，他的名字叫做好曼。他画了世界上一幅很有名的画，叫做《世界的光》啊，还出过这首歌啊，我们《世界的光》。这幅画是这样子的：夜阑人静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拿着一只手拿着一盏明灯，另外一只手不断的在敲门。有一个艺术的评论家就跟好曼讲，你这幅画画得非常的好，但是少了一样东西啊，没有门把。好曼看着他说，这不是普通的门，这是人的心门，耶稣一直在敲门，敲你的心门，不需要门把，人只要接受耶稣，把门打开就好了，耶稣就进来了。阿爸们，你只要接受耶稣，上帝就成为你的安慰。哈利路亚！你更深的认识他，你就更深的享受这份安慰。所以我们要看的是，你如果要得到上帝的安慰，让神成为你的安慰，你必须学会等候神。第27节，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不追查问？这一节经节告诉我们人生的两个痛苦。第一个痛苦是我们基本上面是迷失的、迷路的，不知道前面的方向要怎么走，对不对？领领你读北艺大，你知道你前面要走什么路吗？为什么要问他？典型的，典型，你大二了哈，大一的你更不清楚，你以为你的系在学什么，你进去两年可能都不太清楚。各位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前面该怎么走，哎，是不是啊？两三年前大家跑去买美金啊，啊，是不是啊？不要点头啊，财不露白嘛，是不是啊？6%有没有啊？啊，不对啊，6%哦。现在台币现在多少？对美金多少？啊，好啦，你存了这几年，你贪人家美国的6%，现在怎么样？全部吐回去，迷失，是不是啊？财务迷失。啊，大家都不肯承认。你说牧师，嘟嘟好，我也没钱，对不对？我也在台湾银行 ，OK， 我没有到什么美国银行，没有去什么兆丰银行去买美金，哦，我没有，好，那恭喜你 ，OK， 那你还是迷失的，迷路，我不知道怎么走啊，不知道做什么选择啊，对不对？就只会学习一个办法，哎呀，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笼子里啊，不然你所有笼子都倒了，你怎么办？就是不知道嘛，不知道未来要干嘛，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，不知道讨哪个太太，除了博生没有人知道。今天下午结婚啊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莫宰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这人生很痛苦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，不知道干嘛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。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冤屈，是不是啊？委屈，很冤枉，是不是很有时候很冤屈啊？爸爸，我明明不是这个样子，你误会我了。你不要讲，我是你爸，我比你还认识你，有没有这种问题啊？ 倒过来也有了，我要讲得很平衡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花这么心思，小小孩教他们，把这个给他们，他们怎么样？对同学都比我对我们好，不是吗？是不是啊？委不委屈？讲出来，讲出来，心里就舒服多了。听你讲嘞，我看你们家徐叶结婚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说烫手山芋给人家了？我看你会不会这样讲。范伟平最喜欢讲这句话，最讨厌的，听他讲嘞，是不是啊？委屈啊，是不是很委屈啊？做这么多，结果他对同学的态度，跟我吵完架之后，喂，哇，跟同学讲话就喂，跟我们就是这什么啊？委不委屈啊？不用再讲了吧？是不是啊？为公司卖命拼命拼到四十几岁就被 fire 了，委不委屈？然后就留个病毒给他，让他去死。都是这个样子啊！这个世界没有公义啊，哪有什么公平啊？阿门，有公平吗？孩子的事永远是最重要的事，父母亲的事永远是最后一件事，自己的前途永远是最重要的，不是这样吗？天主呼救主帮助我们啊！人生第二个痛苦叫做冤屈委屈，对不对？第三个痛苦叫做无力，所以我们需要展翅上腾嘛，是吧？所以上帝说我不平，但是让我们很无力，那无力感啊，做不下去了啦，对不对啊？太委屈了啦，太辛苦了，太迷失了，做不下去了。真的啊，那写博士论文写到第八年，你写得下去吗？你数学拼到那样，还是二十分，你拼得下去吗？你不要随便去读台大了，我跟你讲，人家考前一个礼拜拼一个礼拜书卷讲，你从头拼到尾。敬陪末座，勉强过关，看你拼到第二个学期你还拼得下去拼不下去。这个世界真的很不公平，不是吗？那些聪明人集中在 T 大就是台大，听得懂吗？各位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委屈也很无力。感谢主，上帝告诉我们说，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我们的神他告诉我，我是智慧的主宰，他这边提到我是智慧的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阿们。他知道，他指引，他告诉你哪条路是活路，哪条路是巧路，哪条路是对的，阿爸们。我们的神是至大至能的神，他至高掌管权柄，他是公义的主宰，他会为你伸冤，阿们。第三，他是大能的主，他说我永远都不会疲倦，我永远都不会困倦，少年人都比不上我。我告诉你，你等候我就必重新得力，你会如鹰展翅上腾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认识这位神吗？你要学会等候他，因为等候他你才知道他的厉害啊，阿爸们啊，他为你伸张正义是多么的漂亮，他指引的路是多么的奇妙，是你想不到的。他加给你的力量，一旦你领略过，你看过，你就会发那种惊叹，那下巴都会掉下来。让我们起来等候主吧，阿们。等候神是以赛亚书这张经文它的背景，它的背景就是亚述185000大军希纳基利的辱骂跟强势压境。当他们面对最后一座城池的时候，神告诉他，我能 I am who I am。 一夜之间，当他等候主一次两次，越祷告问题越严重的时候，他继续祷告的时候，事情解决了。所以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不懂以赛亚在讲什么，阿们。等候神就是不灰心的不住的祷告这位神，直到他为你成就大事，阿爸们。你要认识他吗？你非祷告不可，因为祷告会让你经历他的奇妙，他的指引，他的大能，他为你伸张公义，他加添你力量，阿们。而且是不灰心的祷告。 不管你现在怎样情况当中，你要认识这位神的能力吗？你要认识他的智慧吗？你要认识他的公义吗？你要认识他的形象吗？你要认识他的至高智能吗？你我必须起来学习祷告，等候这位神，把一切交托给他，不断的祷告他，等候他为你做奇妙的大事。等候这个字是绑在一起的意思，希伯来文它的字根是绑在一起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好像一株耸天的大树，那个蔓藤怎么样能够攀得跟大树一样高呢？就贴着它，紧紧的绑在它身上往上长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等候神的意思就是你抓住这位神，你像那个蔓藤一样，上帝我就抓住你，然后你就把我带上去了。何其简单。曾经有一个艺术街，有两间很出色的雕刻的商店，木作艺品的雕刻店。两个店最大的不同是一个师傅很老，一个师傅很年轻。年轻的师傅呢，每个月都会有一个作品，然后商人就来收购，雕刻得很好。他雕刻到第三个月的时候，他发觉隔壁这位老先生哦，动作有够慢呢，我都已经雕刻三个了，你看看他一个都还没有，就看不起他。半年之后，哎，老先生终于有一个作品出来了，然后这个商人就也来收购，然后也把老先生的商品收购。以前要开车走的时候，那个年轻商人，你知道年轻人很爱比较，你知道吗？也很会计较啊。好了，他就跑去问这个商人说：“哎，这个老先生呢，半年才出一个，哎，你收购出了多少钱啊？”这个商人就跟他讲说：“啊，你说我刚跟他收购的100万呢、啊？100万？那为什么我的才10万？我6个月6个作品比不上他一个作品啊？”那个商人就看着他说：“因为我是用雕刻品来收你的东西，我是用艺术品来收他的东西，听得懂吗？雕刻品不等于艺术品，艺术品比雕刻品的价格要高太多了。”有没有听过好事多磨啊？有没有听过精雕玉琢啊？有没有听过慢工出细活啊？没有啊。今天上帝要我们等候他，因为他让我们的心，他正在精雕细琢我们的心，他正在慢工出细活的雕凿我们的心。这颗心不是一般的雕刻品，是神眼中神要的艺术品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，你为什么要我等？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，心如果被雕凿成艺术这么高层次的艺术品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得到神的安慰，也成为别人的安慰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必须在神面前得着神，得着神所要雕凿的心。我们必须等，好苦，但我要让你学习他的律例，好苦，却是让你得益处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等得起，信得过。为自己祷告，主让我等得起，让我不住的祷告。主让我从今天起不要再做王，在一切的事上尊你为王。主让我好好的付代价的来，认真的来认识你。请为自己来祷告，请。神好希望安慰我们每个人，他知道只有他自己能够完全的医治安慰你，只有他不断的与你同在，你才能够经历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等的恩典。只有他在你心里，你才有真正的平安。只有他在你里面，你才会经历到原来他是我们坚强的底气，
平安的根基，荣耀的基底，得胜的恩典。只是打开你的心，只是尊他为王，只是一天比一天的更愿意认识他，只是愿意将你心里担忧的完全交托给他。起来，起来，服侍他吧，敬拜他吧，赞美他吧，付代价聆听，付代价阅读，让神向你彰显他自己吧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向神说，主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我这一生当中我要你，我需要你。神，你真好，你真好，你愿意成为我们的安慰，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，更加的尊你为王，完全的尊你为主，帮助我们更懂得等候你，等得起，信得过，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深的体会你的安慰，让我们起来成为别人的安慰，荣耀我主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们请坐，神祝福大家。